们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保罗写的啊，那么他写以弗所书呢，他也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人啊。那么在场呢有孩子们，有大人，有小孩，然后呢保罗在这里借着圣灵的感动，他就针对孩子说，你们做儿女的，你们做儿女的，所以他直接向孩子说话。这个我们在哥罗西书，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做儿女的应当怎么样，凡事听从父母的，这是主所喜悦的。那么我们在圣经中经常，如果我们学习旧约经文或学习新约经文，我们看到的这个教导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实际上主呢，他对于你们做孩子要求是什么，要顺从父母，要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这是天主的话表达的十分清楚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主题经文中能看到的，我觉得十分重要的道理，就是他想我们孩子有向天主的责任，不仅仅是想他父母的责任。那么我想跟大家表达出来，就是第一，我们要看孩子向天主的责任。他这里是那个主借着保罗的口，借着保罗的笔来给他孩子们写话，写这个命令，说你们务要因主顺从父母。因此我们从这个里面能够看到这个他是向主有着重要的责任。他在这里的主要的两个字是什么？他说儿女的务要引主顺从父母。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已经与天主有了关系，而且呢他的动机是因为主而顺从。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孩子呢，他应该是信主的孩子啊，如同我们现在在场也有信主的孩子们，对不对？那么你们要顺从父母，你为什么要顺从父母？是因为主的缘故。那为什么说因主的缘故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向我们那个创造他的天主有责任的。孩子们，虽然这个经文是强调你们和你们向你们父母的责任，但是同时呢，他也教导我们孩子们，信主的孩子们，在天主面前，你也是有责任的，你向天主也是有责任的，你是天主所造的，因此你对造你的主是有责任的。天主在这里告诉你，你是有义务顺从你的父母，孝敬他们。天主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他怎么可以像孩子这样说话呢？因为在孩子们在天主面前是要负责的啊，是要负责的。我们明白他对孩子也是有要求的。你们在这里做的孩子，你不要觉得啊，我可以随便干了，如果父母不管啊，没人会管。我告诉你，天主管你做的事情。他看到你的心，他看到你的这个思想，他看到你的行为，他是管这个掌管一切的，他知道啊。然后主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创造你的独一无二的天主告诉你，你要顺从你的父母，你要顺从你的父母。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下面就说的一句话，不仅仅是有两方面的要求，第一个是一个顺从，第二呢，我们在第二节就看得很清楚，就是一个孝敬。他说你要孝敬父母，但是后面我要强调这个顺服和孝敬在这里的意义是有点不一样。同时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这个顺从他的就是更清楚一些。顺从呢定义非常明显，它就是顺从听话，对不对？但是在于孝敬呢，它是一个更广泛的意思。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下一周要讲，今天我不会说太多，但是有一天孩子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的动作，这个离开的动作是会让我们现在不一定要顺从父母，但是我们还得孝敬父母，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这里把这个顺从和孝敬分开，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实际上我们在家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要顺从你的父母，好，但是你离开家之后，自己成家之后，你还得怎么样？你还得孝敬你的父母，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区别里边也是存在的，以后我们会讲这个，今天不会怎么讲。那么但是我要大家注意后面这句话，他说是第一条什么带应许的什么呀？诫命，他是天主的诫命。哎，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嘛，因为他说孝敬父母不是主给你的意见，而是主给你的命令。好，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主创造我们的主命令我们做事情，他告诉我们做事情，如果我们违背这个事情，那这个叫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叫罪，对不对？我们违背永生天主的话语，违背他的命令，违背他的教训，圣经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们叫罪，而且这个罪会带来后果的。圣经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他这样说，人若犯罪就是违背律法，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违背天主的律法就是犯罪，就是犯罪。在天主面前，我们知道罪的定义它就是在于天主的律法主里来定义的，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违背律法就是罪。我跟你说，你不顺从你的父母，你不孝敬你的父母，你在犯罪，你在犯罪，这个也你要明白，你要明白。在天主的眼中，顺从父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不顺从父母也是一个特别大的罪，你说是吗？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不像过去，过去孝敬父母，顺从父母，社会是比较看重的。现在我们不怎么看重了，不怎么看重呢，可能大家会觉得，特别是现在做的小孩子们会觉得，其实我顺从，不顺从我的父母，听从他的话，不听从他的话，没不算是特别重要的事情。那可能是因为社会看不是特别看重，但是在座的每一个小孩要明白，天主十分看重，啊，他说违背父母的不顺从父母这个事情是罪，你说有多么的看重呢？我请大家，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因为经文有点大啊，如果看不到，你可以翻到罗马书一章28至32节，好，在这里天主列出来所有。他要就是在这里列出来所有不信主主后来要审判的这个人的罪，他把它列出来了，都是什么东西。其实如果我们加上27节，我们就明白了，前面他讲通信恋，后面就讲这些各种各样的罪，什么杀人罪啊，欺骗罪啊，是贪婪罪啊，这些东西他都列出来了，毁谤别人，后面在这里他说什么恨天主啊，你说这个是罪吗？你恨创造你的主吗？这是罪啊！我们可在这里看到非常诡诈呀，什么各种各样的非常，我们社会都会说这个东西是很不好的，你不应该这样做，对不对？但是我要看在里边藏的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注意，藏的什么罪呢？就在中间他说什么呀？他说不孝父母，看见了吗？他说不孝父母的，他也列在这个表里边。他说哎，这个你，我要你明白违背我的这个有后果的行为是什么，他就是不孝敬父母，在这里就列出来了，就列出来了。后面你说这个是对于孩子，我跟你说对父母有没有这样的要求，你看前面两个后面那两个，他就说无亲情，看见了吗？这是针对父母的哈。但是后面的这个前面他就说不孝父母，这是对孩子的，他说这种罪在天主面前是很严重的，多么的严重，看下面一句话，他说行这样事的人是怎么样，是当什么样死的。主是多么的看重不孝敬不顺从父母的罪，他说这个会是你受永远审判的罪，这是天主的意思，他十分看重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无论我们社会怎么说，哎，你违背父母，你骂父母，你那个不听父母是可以的。我跟你说，主说是不行的。而且我们经常我们可以找到，如果我们想找到主对于罪的表现，就是他如何看待一种罪，我们很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翻一翻摩西律法。因为摩西的律法它能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在一个主控制的社会里有什么样的一种定罪啊。比如说他说如果一个人杀人呢，那怎么处理他，那我们一下子我们看主是觉得这个杀人罪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同时如果我们学习摩西律法，我们会发现也是一样的，不孝敬父母是有什么样的惩罚。我请大家看一下嘛。第一，我们看出埃及记21章15节，他说什么，这是摩西律法里面的，这是他们社会里面的要求，他说什么，打父母的要做什么，必当致死，必当致死。我跟你说主很看重这个事情，一个孩子动手把他父母打了，这个孩子应该怎么处理， 应该致死。我不是说现在应该这样处理，我的意思是当时在主的摩西律法当中，他表达我对这个罪的看法的时候，他表达很清楚，打父母他是不允许的。好，下面说什么？咒诅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必当致死。严格吗？十分严格。我跟你说，主对你不孝敬的行为有多么的严重的一种看法，你在这儿可以看出来。在你每一次父母不在的时候，在你心中骂他的时候，你记得这一句话，好吧？下面我看到他把这个事情形容出来，在《申命记》21:18-21，你想要留意一下。他说：“人若有儿子悖逆，他应该怎么样？如果他悖逆父母，或者不听从父母的，那这个父母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处理他，他应该他这争责他，对不对？他说他仍不听从，那父母应该怎么样？他就当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本城的长老说：我这儿子是悖逆的，不听从我话的。”然后后面就说什么，他不仅仅是打父母的，不一定是这个咒诅父母的，后面他说他浪费钱了，还是贪财了，还有什么，他这是爱吃饭，吃多了，好饮的，喝酒的。后面就说什么，本城的人就当用什么石头将他啃死。后面就说什么，这样你就明白这事情有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怕。所以我们教育，我在这里可以跟父母说一句话，我们要看重这个事情了。孩子不顺从，不孝敬我们，我们要看重。为什么？因为天主看重。我提醒在座的每一个小孩要明白啊，天主是看重这个事情，十分看重这个事情。好，下面呢，我们说律法表现这个罪的可怕性。但同时，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在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悖逆父母的罪是天主审判以色列国的非常大的因素之一。为什么主会审判以色列国？为什么主后来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悲惨呢？你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吗？光是他们过去拜假神的不听从主吗？也许也有这个原因，但是原因之一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什么？悖逆父母的。你说有这个意思吗？有，以西结书22:6-7，在这里他告诉以色列们，我为什么要审判你？他就说这句话，他说以色列的牧魔都在你们中间经历杀人流血。好，杀人罪存在。后面你注意第二句话，他说什么？人在你们中间轻慢，谁？父母。他说主审判以色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什么呀？不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你说有那么清楚吗？好，我再给你看一个经文，这是一个预言，比较有意思，这是马拉基书4:5-6。主说他第二次降临之前，他必须先处理一个罪。什么罪呢？他说他比实为父的心中慈爱子。后面说什么？为子的心中孝顺父，免得我降临直接行歼灭他在地上。他说我回来之前有一个事情我要处理，父母与妻这个孩子的慈爱要存在，第二子与父母的孝顺必须存在，不存在我回来就灭了他。这可怕吗？还挺可怕的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的，从主的实教来说，这个悖逆的孩子，不顺从的孩子，不顺从的行为，在天主面前是多么的可怕。好，所以我对现在现场所有的孩子来说这个，因为它很重要，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事情。同时，所以再加一个，你说这个还不够，我再给你加一个证据啊！我们看《帖摩太前》后书3:1-5，圣经说悖逆父母的罪是教会时代最大的或重大的危险。你说什么意思？他说不仅仅是以色列的问题，他说是教会的问题。你说 你怎么看呀？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你看他怎么说？这儿列出一个，他说，在他说你们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他是指的教会时代。他说末世在这里是指的教会时代。后面他说什么？后面他们就说各种各样的罪。我要你注意最后面一句话，他说什么呀？他说有金钱的外貌，这帮人都是什么人？他外边是金钱的，意思是他有外在的信仰，他就哇参加聚会，然后呢他这个奉献，然后他唱诗歌，然后他祷告，他什么都有，他外边的一种虔诚。但是我要你注意，他里边有一句话，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有？背你父母的。他说在教会时代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而且他说因为这个事情你们要注意到什么程度，他说凡此等人都要怎么样违背他们。他说有一帮人，他们要投入教会，然后呢他们的外貌是很金钱的，但是他们不符合天主基本的要求。什么基本要求？教训好孩子，孩子听从父母，这种人你要注意他，危险的日子来了。哇，这个不狠，他唯独这个经文把背你父母这个事情一说出来，哇，这个就是危险的日子。你随便找个教会你进去，你看有孩子能做好吗？能听从父母的，父母说什么他听吗？几乎都是这样子。现在为什么？因为就主说的话应验了，危险的日子来了。哦，外面虔诚吗？十分虔诚，但是主的道理他们遵循了吗？他没有，这是非常可怕的。好，所以说我们这里就说，所以我要向孩子说一句话，你们不要继续小看听从父母的罪了，他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天主不会轻看的啊！不听从父母的罪会有大大的影响，不仅仅会影响你与你父母的关系，他也会影响你与天主的关系。他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他是指的信主的，他们指的信主在教会参加聚会，在教会场所做的孩子们，对不对？违背父母会影响你与天主的关系，所以我要提醒孩子们，也许我们聚完会得找你的父母说什么，父亲母亲请你原谅我，我保持一个不顺从的态度和行为，但不仅仅得向你父母求，你得向天主认罪，因为你 不仅仅违背了你的父母，你也违背了天主。那我这里要向父母说一些话了。那天主他是这么看重我们与孩子的关系，难道我们能不管吗？所以在这里我要问一下，如果主是这样看待这个事情，那我们是应该是怎么看待？天主吩咐我们的孩子要顺从，那我们为何允许他们不顺从呢？啊，我拿个例子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道理吧。我觉得我们家庭中看重的不是这个，是别的。你说怎么看得出来呢？我就举这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孩子买一个背包，花100多块钱买个好的，然后孩子上学去了，带着上学校去了，第三天就把背包给丢了。父母会怎么样？父母会疯了。我都花了100多块钱，你背包给丢了，你这个事情孩子要挨揍，然后这个事情要闹得特别大，也许他一周都见不到阳光了。这实际上这个事情是特别大的，然后我们把这个事情闹得特别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损失了那100块钱，对不对？但是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说好，小朋友他太可爱了，啊，这不和主的视角完全相反的。孩子洒点水，我们得骂他，你这个孩子太笨了，你这个不应该这样子，你这个你的笨蛋呀，对不对？但是孩子反一句，你说走吧，不管你了，啊。我们重视的不是天主重视的，我们的视角与天主的视角不一样。我吃亏，那我在孩子身上得找办法处理。但是他 稍微不顺从，对我处理这个事情还麻烦，那我暂时不管了。我们把孩子悖逆的行为当作可爱，宝宝啊，咱们回家了吧，我不想回家，咱回家了吧，好，咱回家了吧，不回家。哎，宝宝，哎，我这宝宝他这太活泼了，哈哈哈哈。你孩子悖逆，主是看重这个行为，这个会对你孩子很不利。如果你选择不管他，你会选择不管他。好，所以说我再加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你孩子的这个顺从和不顺从、孝敬和不孝敬的行为来看到他的属灵状况。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孩子的这个顺从不顺从、悖逆不悖逆、孝敬不孝敬的这些态度和行为上，直到他与天主的关系如何。他不听话，不管他那天读了多少圣经，不管他圣经能不能这个倒背如流，我不管，他与天主不符合，他有问题。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他是因主顺服的，在他选择不顺服的时候，他也是选择对主说，我不管你了，好吧。所以我们要看重孩子顺从我，不一定是为了我的缘故，不是为了我的脸，我孩子听不听我，这个对我是很重要啊，不是为了我的脸，这个是天主的命令，明白吗？我是为了天主而管教我的孩子，也不仅仅是为自己，那么这个要明白。所以我们说，第一，他我们孩子，我们向天主是有责任的，但是第二，我们是向父母，孩子是向父母有责任的，这个你不要忽略啊！你也是向你父母有责任的啊！我再看一下这个一夫所说六章一到三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务要引主顺从父母。”说得很清楚嘛。好，首先我们看到两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一个顺从。后面呢就是一个孝敬，我们把它分开理解一下。那实际上顺从就是在像狗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说的一样，在反事上 顺从，但是顺从它需要两件事情，我要你注意一下，顺从需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聆听，他必须听你，然后他必须跟从。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他必须注意自己父母的声音，在这个父母说话的时候，他必须，孩子们你听我说，在你父母向你们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放下你手在拿的东西，你做的事情，转身看着父母听他。为什么？因为顺从需要你听他的意思，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听父母的。我注意箴言，他是所罗门向他儿子写的一个诗，他说：“众子，须听父训。”应当怎么样？倾听，仔细去听，领会我爸的意思。这是我们孩子该有的态度，这样我们可无明者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是说要顺从呢，那就得先听啊。就跟箴言一章八节说的一样，我儿，须听你父的训诲，对不对？须听你父的训诲。我知道我们听呢，在这里也有遵行的意思，但我跟你说，必须先拿耳朵听，才能去遵守。孩子们，你们父母向你们说话的时候，应当停止所有别的事情，认真听你父亲说的话，仔细听完他说的话，然后去行。父母，你需要教导你的孩子仔细听你的话，好，这很重要。你不要允许你的孩子不听你。好，什么意思？我小的时候多次在玩电脑的时候，电突然没了，电线被拔了，原因是我爸在说话。好，玩桌游的时候，我和我弟弟玩的可爽了，突然桌游那桌子翻了，翻的原因是我没有倾听我爸的话了，我没有仔细听他，他在那儿说话，我们在那儿玩，你说我听不见，但实际上也不是听不见，是不愿意听。 这是有区别的，这是孩子做了选择。经常在在外面带孩子玩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啊，父母说孩子我们该回去了，然后孩子就往那边跑了。哎，孩子听不见，不是隔壁的楼都听见，你孩子是听见的啊，他只是不愿意顺从。我跟你说，听就是顺从第一步，你得教训你的孩子听你啊，你做事情他不听，那应该处理啊，应该惩罚他，你应该教导他听。我多次向我父亲说，爸我没听见，然后挨揍啊。为啥？因为主说，我不管，我说的够大，声音是够大的，你是故意不听我的。我跟你说，等到我们14、15岁的时候，无论这个屋子有多少人在说话，声音有多大，我爸喊我名字，无论声音多少，我跟你说我能听见的。为啥？因为我已经学会聆听我父亲的话语。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有时候你看美嘉也这样，对不对？他这样，刚才唱歌的时候不让你意识到了吗？他一见三个小孩都过去的，他不要三个，他就要那小的，对不对？等一见的全部都看过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学习，要聆听父母。到了大了之后，我发现我不需要我父亲说话，我看他的脸，我知道他要什么。为什么？因为学会聆听我爸的意思。我看他脸不高，我看他这个脸也许不高兴，哎，我知道哦，这个事情不好，我暂时先停一下啊，对不对？或者我看他高兴，我也知道，我看他想用他的脸，用他的眼睛想表达什么意思，我也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教导我去聆听他，去接受他的话语，去听他，啊，这是很重要，这是很重要。但是不仅仅是要听啊。我们后面也得来有一个听从，对吧？我们得顺从。在这里他加了一句话，就是凡事听从父母。那这个就成特别重要的了。凡事，那顺服父母的这个范围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违背天主的事情和圣经不符的事情。在其他的事情我们应该顺从父母，听从父母。在家的父母，在家的孩子必须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在凡事顺服。我跟你说，我们现在的顺服是什么？很多孩子以为顺服的意思是我愿意做我就做，我不愿意做的我就不做了。但是我跟你说，你愿意做的去做不叫顺服，顺从是在你不愿意的时候你还去做了，而且态度蛮好的，这个才叫顺从，明白吗？所以在你这个跟从，在你听你父亲说话之后，你要去做什么？立马去行，立马去行。像我这个孩子现在在教导他的重要的道理，就是说他听完了，他也知道我想让他做的事情，但是他还得吃一口，他还得拿个娃娃，他还得上楼干个什么事情。不，顺从是一个立马，在聆听完了放弃所有去做父母要你做的事情，这个才叫顺从啊。后面我们就看孝敬这个意思，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解释，我们应该都知道他的意思。在以弗所书6:2他就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对不对？说得很清楚。那么孝敬父母，在这里孝敬父母的命令在圣经早就存在了。那如果出埃及记20:11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个出埃及记20这个十诫里边的经文。他说当怎么样孝敬父母的，天主给以色列民他的诫命的时候，他先给他十诫命10个然后这个作为呢这个信主的人的道德的基础啊，在这个基础道德基础之上，他建立了其他摩西的律法啊。那这个道德的基础里边有一个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那这个很重要。那孝敬是一个从心里开始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孝敬啊，这个也是要注意的。你说什么意思？经常有孩子愿意听从他父亲的话，但是心中心态中没有重视或者说尊重他父母的态度，我跟你说这是错的，这是违背圣经的。 我要你注意一下这个箴言一章八至九节所描述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我觉得这个是从孩子的这个视角来说的。刚才读了第八节，他说我耳须听你父的训诲，对不对？后面他说可以为你什么呀？头上的花冕、花冠，你项上的金锁。孩子呢，应该如何看待父母的话语和教训和这个指教？自己的荣耀，这是我的华冠，这是我的这个金莲，对不对？我愿意有它，这才是孝敬啊，这才是孝敬，这是很重要的。那在圣经中，我们也能看到那种外在的尊重，但是内心的不尊重，天主能看到心里，也比较讨厌这个。耶稣也是，你看耶稣回答说：“以赛亚这个预先指着你们假冒伪善的人说的，不错，是不错的。他说，百姓永口尊敬我，心里却离我远。”我跟你说，孝敬不在于你口头上的夸张，不在于你说的怎么样。我父母好，父母很好，父母谢谢父母，你怎么样？夸父母，父母你对我很好，怎么样？它在于你心。真正的孝敬，以圣经的角度是从心发出来的，啊，是不是外在能就够了啊？不是外在的行为就够了，孝敬是对父母的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是应当在孩子小的时候。表现于他愿意有一个愿意顺从父母的心，在儿女大的时候表现于孩子如何照顾和看顾他自己的父母，他是在内心的尊重，他必须有表现。你真的内心你尊重你的父母，你父母在你大的时候，你父母有任何需要你不照顾，在我结婚之后，在遇到大的选择，包括刚在西安租的房子，我签合同之前，我会打电话给我爸，不问，哎，爸，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做？我问爸，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房子该签不签？为什么？因为我实在，他所说的话我很看重，我愿意听他的教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尊重他，孝敬他。有没有在我结婚之后打电话说，嘿爸，我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他说，儿子，我觉得你该这样做。然后有没有我就跟他做的不一样了？有很多次。因为责任是我的，我在天主面前责任好好照顾我的家啊，按照主的教训带领我的家。但是我因为为了尊重，我是去听他的意见。为什么？因为我很尊重他。我很尊重他，孩子的尊重这个态度是十分重要的，这很重要的。那像孩子们要说一句话，就是你们是否孝敬你们的父母？我没有说你听从你父母，你听你父母的话，我说你是否孝敬他们？你在你行为上尊重你父母吗？但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你在你心里尊重他们，重视他的教训，他的要求，他的智慧。像父母要说一句话，就孩子们，他对待你的态度不尊重的时候，你也应该不轻看啊，也不应该轻看这个事情。再说父母可能要维护母亲的权利，要叫孩子孝敬他。如果丈夫不叫孩子，特别是男孩孝敬他的母亲，男孩不会的，他不会。这个必须是父亲做的工作。在我们家庭中，我多少次挨打，就是因为我不孝敬我的母亲。但是不是我母亲打我的，是我父亲。为什么？他要教导我孝敬你的母亲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提醒父母，我们必须考虑孩子的态度，我们必须考虑孩子的态度。 孩子，我吩咐孩子做一件事情，他以什么态度去做，在他七八岁，就特别是我七岁，我老大刚开始，就他会顺从，他会听，但是听的态度也许不是一种尊重的态度，不是孝敬的态度，这个我们不应该这个觉得很无所谓了。如果我们的孩子在我们告诉他做事情的时候，在脸上有一个表现，因为他心里说他心里的东西他藏不住啊。实际上我们多少看到孩子，特别是十几岁的孩子，你跟他说一句话，他会说妈妈啊，不孝敬，该挨打了，就这么简单，父亲应该把他拉出，揍他的屁股了，就很简单了，不应该允许这种事情。他如果脸上都有表情，这东西已经充满他心里啊，这是不孝敬，那这是父亲要处理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要注意孩子的这个态度。我问孩子们，你态度现在怎么样，对你父母怎么样，你要思考一下。那最后也是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最后我们知道孝敬的允许啊，如果顺从是孝敬，在圣经中也是有他所带的这个允许。在以弗所书六章2-3节，他这样说，他说孝敬父母，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允许的诫命。好，那这个允许是什么呀？在这个有趣的是什么？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把允许写得很清楚，他就说叫他得福，他说在世长寿，他是这样来表达这个允许。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20章12节，他表达的意思，我看大家注意一下。他说：“当孝敬父母，为什么？他说使你可以在你们天主耶和华所赐的你们的地长久居住。”你说这个保罗在他引用这个经文，他怎么可以把这个允许给改变呢？实际上他没改变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保罗在说，其实孝敬父母，能使孩子得到天主所允许的福分。这个允许之地和这个以弗所书六章的得福，这两个概念是完全是一样的。主告诉他们呢，你听我的命令，以色列国，你听我的命令，你接受我的教训，我会使你在允许之地能够一直居住，能够享受允许之地我给你的地方的所有的福分啊。那么在与新约他重说的时候，他就说德福，以德福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我们知道是一个概念。后面他说久居住啊，他后面加上长寿嘛，这个事情也咱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顺服天主并顺服父母的心会使我们在世上避免许多危险的事情，这确实是这样子啊。一个孩子他愿意顺服父母，同时愿意顺服这个父母，我们会发现他过的日子会怎么样，他很多时候他会避免很多世俗的孩子会参与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抽烟喝酒吸毒这一套哈，一下子咱们就可以处理了啊。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危险我们可以因着顺从父母得到了，所以他这里说长寿以这个为原则，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得非常正确。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我们要明白这是有允许的。这个允许是什么？他是劝孩子啊，别忘了你孝不孝你的父母会有实际的就是生活上的这个果效。所以你要记得这一点，不只是属灵上的果效，不只是说哎呀这个天主我和天主关系怎么样，没有，他说会使你得福长寿啊，这个我们要记得啊。那么我再次问大家，孩子们说，你现在在顺从你父母上，你做的怎么样？是否得找你父母说一下这个事情？要不要回家向天主祷告认罪，说我最近对父母的态度是不对的？在孝敬上你做的怎么样？我们是否现在有孝敬父母的态度，尊重父母的态度，有没有？对父母说，我们要看重孩子的听不听从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很重视。 我们不，我不是说孩子考试考得不好不应该挨揍啊，有时候应该挨揍，但是我意思是我们如果重视这个但不重视他听不听孝敬不孝敬，那就完全反了，你知道吗？我们应该重视天主所重视的。天主没有说孩子考试好能够得福，他说什么？孩子孝敬父母能够得福，这是很重要的，这区别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是宽容天主不宽容的行为和态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需要调整我们教育的方式。